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一回讲劝持品啊，那么这个接下去呢，我们谈安乐行品。那劝持品这品经里头，因为劝着我们大家要这个好好的来这个奉持，来行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。那妙法莲华经最主要的，其实就是在经题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他的生命都是一朵妙，一个妙法莲华，啊，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。这个最近到一个地方去演讲。那么讲的是这个儿童的问题，结果谈下去了，有一些家长呢听了听了听完了，最后问问题的时候就问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出来。他怎么问呢？他说，老师，你以前挑番薯种番薯，到最后是变成这么样子的有名望的人出来，我们也是挑番薯，也是种番薯，也是挑柴，可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啊，万事解的老阿嬷啊。老师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智慧差这么大吗？啊，怎么去弥补这个这两个的差距？我跟他说，应该是大家都是挑番薯吃番薯长大的，所以大家就应该是平等。你在乡下做一个老阿妈，我在城市里头当一个老阿公，是平等，没什么两样。你辛苦过，我会辛苦过，只是做的方式不一样。你看起来我好像以前好像很清幽做了这些事情，我看起来觉得你在乡下里头其实一切都很圆满，你很自在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欢喜？所以这一部经几乎把我们每一个人全部都点透了，可是我们偏偏就是不愿意去接纳这个现实，每天从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人生里头去挑剔。主要要想挑剔的话，有你绝对有很多事情可以挑剔。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这个鸵鸟心态，不去检讨自己，也不是。问题是我们称赞我们做得好的，我们检讨我们做不好的，我们很清楚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最后总是为了要让我们法喜充满，让我们的人生开启这一个人生之华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。所以每一个人注定都是用他自己手上拥有的这个资粮去成就，没有别的，而且不止自己成就，跟别人一起分享，这就是菩萨恨。而且也正因为是如此，那么我们也就活得比较自在。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成就，而不是只有说我免除我自己的痛苦作为涅槃而已。涅槃其实这么讲说，涅槃的意义是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清净没有障碍，就叫涅槃。也就是说我能够把我的烦恼跟痛苦我能清除掉，就叫涅槃。但是佛告诉我们这样还不够，光是只有涅槃解脱这样是不够，必须要进一步好好的去开启这朵花，而且跟别人一起分享，而且懂得去赞叹别人也很的菩萨道也是很美。所以你看啊，安乐行品里头那个口安乐的地方是讲什么？是讲说不随便谈人家的是非善恶，要用平等心来看一切，就在这里。并不是他有钱就一定比没有钱的人高明，也并不是地位高的人就比地位低的人高明，也并不是这个学问 这个大的人就比没有什么读书的人高明，不见得，不见得。所以一个平等心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一个智慧，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法。劝慈品，要劝慈的时候，说结果药王菩萨啊跟这个大乐说菩萨，这两位菩萨呢，他们就讲说，佛啊，如果你原籍的你离开呀人间了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继续来弘扬这部经，来这个宣讲这部经，来读诵书写这部经，来劝大家共同来行持这部经。这是药王菩萨跟大乐寿菩萨他们两个人这么说，不过他们却说出了一个头条，一个情形，说虽然这个娑婆世界未来这个地方呢，那么这个 的众生呢根性哈，那么转少，就是善根呢慢慢减少了，那么增上慢增加了，善根少了，增上慢却增加了，那么贪利供养呢，那么不善根呢也增加了，那么远离解脱呢，那么难可教化，以后也不容易教化，但是我们愿意啊，好好的来宣导这部经。这是药王菩萨跟大乐说菩萨他们为佛讲出来的，他们一发起这么讲说，以后这部经这么好，我们要去劝说啊，这个读诵书写哈、啊，以及行持这部经。接着呢，那就是五百罗汉，这受记的五百罗汉说，他们也愿意，不过他加上一个，要在异国，就别的国家啊，不是在娑婆世界啊、哦。好，这个有学无学这八千人呢，他们也讲，他们消到他方，不是在这里。那么这个两位大比丘尼众啊，一位是摩诃波舍波提跟这个耶斯陀罗，耶斯陀罗是罗诃罗的母亲啊，摩诃波舍波提呢是佛的姨母，等于是佛的这个领悟感官乳母一样的，所以这两位大比丘尼众的这个他们呢也说，我们得到了受记，将来我们也是一样要弘扬这部经，不过会在也是一样，也是在他方，而不是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能要我们的不多哎。为什么？因为难以教化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看起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么文殊菩萨呢，就掀起来问一个问题，毕竟是一个智慧的菩萨，为大家问，说如果将来那个世界是一个不好教化的，那么要去行持这部经，要去弘化这部经，他必须注意哪些条件？那就进入了所以安乐行品这一品经里头来。所以他要讲的是身安乐，是不是？口安乐、意安乐、愿安乐，是不是？那个身的部分呢？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不愿意去那个攀附权贵哈。或者是去这不正当的场所，也不愿意去做一些这种哈、哦、为非作歹的地方去，就是所谓的这个远离时事，是这个地方，那是禁止的，属于戒律的。但是另一方正面的来讲的话，他要去我们呢，要去这个心啊，真正所谓实相，就是啊，一切法都进入实相，那么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人生哈、啊，如果能够了解这个实相世界，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记得自己以为自己有这个生老病死，但实际上生老病死只不过是从此末从彼生而已。所以每一个人在此时刻，各位菩萨，你在健康中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。生出一灭，从此末在别的地方生，你并没有生出异灭，所以本来就没有不生不灭、不依不异、不来不去、不长不断的。佛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件事情，而佛自己也这么说。我从这个地，他后来比喻良医啊， 的比喻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到别的地方去旅行，然后告诉人家说，啊，请一个差遣一个人回来跟他讲说，说你们那个良医的那个父亲已经在远方已经死掉了，你们要好好的珍惜他所留下来的法。所以良医喻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其实它并不是不存在，啊，这部经里头也这样跟我们讲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有人就问我说，老师，那反正这个地方不好过，我就在这个地方自杀，反正我也不生不灭，就到一个地方去，不行吗？问题是你这一颗心就是在这样过不好，你就最后就跟那个过不好的地方相应了，是不是？你在这样不满，在这样痛苦，就跟那个苦的地方相应了，是不是？人家不生不灭是跟如来相应呢，跟如来法界相应呢，啊，所以大家你今天有机会闻这部经就应该很欢喜，尤其是你到了年老了以后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耳朵也听不到，你只要记得这些话，这些话不是我讲的，是佛讲的，佛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我们的就是我们众生的父，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那个时候要把万缘放下，念的啊，这个不管你是念这个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这个大慈这个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其实你所念的都是佛界，都是佛界，哎，都是往不生不灭啊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的那个方向走。我常常觉得我在对你做这个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领域里头，我的经验是，人到了要病痛的时候，会想到这个地方的人不多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，一个人独修，不如有同修，有同修道友。你到年老的时候有同修道友给你打个电话，不是问说你今天身体好不好这样而已，别忘了，别忘了那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一件事情，你不能忘掉，就差这一件事情差很多。我们每天念佛也是要念到这种地步才可以。有一次，哦，那应该是去年吧，12月，我到了庐山，也就是慧远，过去慧远念佛的那个道场。然后这个礼拜呢，这个庐山啊，这个慧远的这个他的道场礼拜呢，那么他的这个念佛堂呢，很庄严，很大，很美，很庄严。有几位跟我一起去的学者，跟这个企业界的人，他们突然间跟我讲，因为我带着他们在那个地方念佛。要去之前，我有跟他们稍微解释了这一件事情，我就带着他们就在那个念佛堂里头就念佛了。我怎么走，叫他们怎么练，就跟着这么练，绕了好多圈了。练一练以后，出来，当要跨出来的时候，这几个人同时跟我讲说：“老师，我今天可不可以在这里皈依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，但是不是我可以帮你作证，你在这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不是皈依郑老师，我帮你作证。”结果这一些人就在那个念佛堂那里，他们就皈依了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都皈依了。皈依完了以后还在念佛，结果在旁边的敲法器的师父呢感动了，我们念佛的时候他继续敲的，然后这个让我们又练了。他们跟我讲说：“老师，我今天好殊胜。”我说：“不知道，你要永远记得，尤其是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，你都不能忘掉这件事情，它最重要，天天都不能忘掉这件事情。来人间走这一趟，没有比这件事情重要的。”这个 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。你念佛晚上的时候，你找一个时间把腿练盘起来念佛，你真的持之以恒，常常练，你也会练到这个地方，你会练到四周全部都是佛，也会。所以我是练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才去这个向净空法师请佛，请法。他跟我讲，那看起来你念佛的功夫已经不错了，不过以后记得你念佛不要一直想着要见那么多佛，你就念佛自然产生才对。我说我了解，我会这个遵照师父的这个提示。所以我没有每天我稍稍有一点怎么样，我就会脑子里头就会在念佛里头。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生命世界里头每一个人来了到最后都可以回去，所以叫做这个在这个药草玉瓶里头，就是这里面的花草树木这么多的这个这些药草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云雨一来的时候啊、哦，那么这个悉皆普降，全部通通都受到了他的甘霖，然后每一个人通通都在那里成就。你就知道我们彼此不同，都在那里成就的啊。那这部经要劝持，这部经是多么不容易。如果学佛学完了，就每一个人都变成同样的一个规格，按照尊严龙角尊严可以吗？不是，是每一个人依他的根性因缘，所以他才会用种种的比喻，用依种种的根性做种种的这个开导，让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成就。这部经它的精义，真正的精华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都在这里啊。所以念佛的法门是一，但是每一个人内在里头跟念佛所形成的那一份宗教的情操，是一切，就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。每一个人念佛念完的那个七入的点都不一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你讲说，哎，你念佛的虽然念，有时候内观你自己的身体有如极乐世界，你的身体就是那个啊，这个极乐国土是七宝所成，是不是？而且你的内在的世界有点温度，就像春和景明的那个世界，春天和暖的那种天气，那个风景是那么样子的明亮啊，那么七重行树是那么样子的翠绿，八功德水流贯其间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面所有的细胞都是极乐世界的一切众生，你自己就这样子念佛，念到你自己清净，你以后到哪里都离开它，就是到最后不行的时候，你仍然还没有离开它。所以我们了解劝持到这个地方来就已经很重要了，可是这个地方却产生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是药王跟大乐说菩萨这个没有问题，可是五百罗汉有学无学比丘尼众他们都说他们要到他方，不愿意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哈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不容易化导，最主要原因，因为这一些都是小圣，小圣要来跟我们谈话哈，困难更多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会辩论，现在什么事情都讲究辩论。他是这个清楚解脱的法门，你现在要你跟你辩论没有办法，可是大菩萨他就没有问题。你看哈，佛的弟子全部由文殊菩萨这样带着去跟维摩诘菩萨哈，这个去给他这个，因为啊维摩诘示疾，然后他去那里啊去为他这个请安。但是这一件事情呢，是没有一位弟子声闻的弟子当时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去辨别呀呀，因为毕竟维摩诘他是在家居士，他的这个所了解的东西宽博，可是现在声闻还在修 他自己解脱跟清净心这个领域，所以后来是由文殊带队去的，是不是？可是文殊就不同了，文殊不是声闻，文殊是已经成就的如来回来的菩萨，他又是大菩萨，所以他们的对话里头就变成非常的活泼，而且很具有启发性。所以《维摩诘经》之所以精彩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你要去欣赏《维摩经》里头的辩才，又欣赏《维摩经》透过辩才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圆教啊圆满教教典的意涵，你就很清楚了。那么，所以到了这里来的时候，讲出了安乐行品，因为文殊问了这个问题：将来要怎么样？如果说这个娑婆世界是这么难，比较不容易化导，那要怎么样？那就告诉他身口意愿这几个都，你都是安乐在自己的身口意愿里头啊。身就是行动，不是只有身体而已，是你的行动啊。你所讲，口是你所讲的东西，意的就是你心所想的这个部分啊。那么这个愿呢，就是这个愿意用神通力跟智慧力呢，那么去行，去引导众生入菩萨道，去行菩萨道。那么所以身口意呢这个部分讲完了，结果现在各位你一定会去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将来这个娑婆世界这些人都很难搞啊，不然不上教那怎么办？所以感动了一批菩萨，从他国来的大的菩萨，所以他方国土恒河沙数的菩萨，他们呢却开始讲话了。从地涌出品是从这里开始。为什么？没看起来娑婆世界在跟那大陆这个药王菩萨跟大乐说菩萨，还有后来最后有这个80万菩萨所讲说，我们会去十方，我们不会忽略，也并不是专门在这个地方哦。现在呢，这个十方从别的世界来的大菩萨却感动了，家不然啊，不万都家后吧，变成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他就讲了，他就说从十方国土啊，恒河沙数的菩萨呢，他们呢想要在就在说佛啊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宣说罪不经好了。佛告诉他说：“止，休淡解，休淡解，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需汝等啊护持此经，不需要你等在这个地方在娑婆世界护持此经，你们还是回到你原来的世界那里去护持此经啊，不是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娑婆世界啊自己就有60000恒河沙菩萨，有60000条恒河，那么多的像每一条河的沙数那么多的菩萨啊，摩诃萨这些大菩萨啊，那么他们每一个菩萨又有60000啊这个恒河沙的眷属，也就是他的门徒，他的眷属，他会在这个娑婆世界下功夫的。所以你们还是回到你自己原来的菩萨去，因为知道这个法会是宇宙大法会啊。那现在你们还是在你们自己的那个地方去努力就好了，娑婆世界还是由娑婆世界自己来管好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并不是这个世界没有菩萨，还是有。好了，那么这些人啊，那么能够在我灭后，就是在佛灭后以后，能够护持读诵哈、啊，那么书写啊，那么这个讲这部经，所以这么看来的话，娑婆国土这个地方看起来根性觉得难以教化，根性是如此，但是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早已经安排好了，培养了一些大菩萨在这个地方。就是以后会教化这个娑婆世界的，不需要他方你们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第二个，佛无量劫以来，他就已经在娑婆世界，在十方世界化土之外，他很关注娑婆世界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在娑婆世界教化了好多菩萨，这个菩萨你没有看到而已，他们就在地底下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地涌出品， 所以这些菩萨通通出来了。这些菩萨有这么多的大菩萨，大家看了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菩萨？这些菩萨十方来的这些菩萨哈，通通来了以后，他们都是受佛的教化修持啊。然后现在出现的时候，他们来了以后，通通都来佛陀跟佛陀问讯啊。光是为给佛陀问讯哈的这个礼哈，来跟佛陀问讯这个礼呢，那么就已经需要50小劫。在菩萨光是从第一永顺菩萨跟佛啊问候致意哈、啊，说这个你少病少恼佛，众生好化度佛，就是这一类的话质问，这样子就已经花掉了50小劫。